293集。
关押萧峰的大厅之中，突然涌进来许许多多的毒蛇，厅中登时大乱。众亲兵提起长矛腰刀，纷纷拍打。正慌乱间，忽听得王府后面一阵喧哗：“走水啦！快救火呀！快来救火！”那管带喝了一声：“开火，去禀报指挥使大人，是否将萧大王移走。”那凯虎儿是名百夫长，应声转身，正要奔出，忽听有人在厅门口厉声喝道：“
莫中了奸细的调虎离山之计，若有人劫狱，先将萧峰一矛刺死。”
说话的正是御营都指挥使，他手提长刀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厅口。突然间，轻影一闪，有人将一条青色小蛇掷向他的面门。那指挥使举刀去隔，却听得嗤嗤之声不绝，有人射出暗器，大厅之中烛火全灭，登时是漆黑一团。那指挥使啊的一声大叫，身中暗器，向后便倒。阿紫从袖中取出宝刀，伸进铁笼，咔咔咔几声砍断了萧峰铁镣上的铁链。萧峰心想：这兽笼的铁栏极粗极尖，只怕再锋利的宝刀一时也是难以砍断。便在此时，萧峰忽然觉得脚下的土地突然陷了下去。阿紫在铁笼外低声道：“从地道逃走。”跟着萧峰双足被地底下伸上来的一双手握住，向下一拉，身子已被扯了下去。却原来大理国的钻地能手华贺艮到了，他以十余日的功夫打了一条地道，通到了萧峰的铁笼之下。华贺艮拉着萧峰从地道内倒爬出去，爬行之速真如在地面行走一般，顷刻间爬出百余丈，扶着萧峰站起身来，从洞中钻了出去。只见洞口三个人满脸喜色地迎将上来，竟是段誉、范华和八天石。段誉叫道：“大哥！”扑上去抱住萧峰。萧峰哈哈一笑道：“
哈哈，久闻华司徒神技，今日亲试，佩服佩服。”
华贺艮喜道：“
啊，得蒙萧大王金口一赞，实是小人生平第一荣华呀。”
此处离南苑大王府未远，四下里都是辽兵喧哗叫喊之声，但听得有人吹着号角，骑着马从屋外驰过，大声叫道：“
敌人攻打东门，御营亲兵驻守原地，不得擅离。”
范华道：“萧大王，咱们从西门冲出去。”萧峰点头道：“
好。阿紫他们脱险没有？”
范华尚未回答，阿紫的声音从地洞口传了过来：“
姐夫，你居然还惦记着我。”
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。咔啦一声响，阿紫便从地洞之中钻了上来，下巴上还沾着胡子，满头满脸都是泥土灰尘，污秽之极。但是在萧峰眼中瞧来，自从识得阿紫以来，实以此刻最美。阿紫拔出宝刀，要替萧峰削去镣铐，但是那镣铐贴肉锁住，刀锋稍歪便会伤到皮肉，实是不易切削。他将宝刀交给段誉道：“
哥哥，你来削。
段誉接过宝刀，内力到处切铁铐，如同切败木。这时从地洞中又钻上来三个人，一个是钟灵，一个是穆婉清，第三个是丐帮的一名八代弟子，乃是弄蛇的能手。适才大厅上群蛇乱窜，便是他闹得喧嘘。这人见萧峰安然无恙，喜极流涕，道：“
帮主，你老人家。”
萧峰久已没有听到有人称他为帮主了，见到这丐帮弟子的神情，心下也自伤感，说道：“这可难为你了。”他一言嘉奖，那八代弟子又是感激又觉得荣耀，泪水直落下来。范华道：“大理国人马已在东门动手，咱们趁乱走吧。萧大王最好别出手，以免被人认了出来。”萧峰道：“甚是。”九个人从大门中冲出去，萧峰回头一望，原来那是一座残败的瓦屋，外观半点都不起眼。阿紫以契丹话大叫：“
走水啦，走水啦！”
范华、华鹤艮等学着他的声音跟着大叫。范华、八天石等眼见着街道上没有辽兵，便到处纵火，霎时间烧起了七八个火头。九人径向西奔，段誉等早已换上了契丹人的装束，这时城中已经乱成了一团，倒也无人加以注目。有时听到大队契丹骑兵追来，九个人便在阴暗的屋角躲一躲。奔出了十余条街，只听得北方号角响起，人声喧哗，大叫：“
不好啦，敌兵攻破北门，皇上给敌人掳了去啦。”
萧峰吃了一惊，停步道：“辽帝被擒了吗？”“三弟，辽帝是我结义兄长，他虽对我不仁，我却不能对他不义，万万不可伤他。”
阿紫笑道：“哎呀，姐夫放心，这是灵鹫宫属下36洞洞主、72岛岛主，我教了他们这几句契丹话，叫他们背得熟了，这时候来大叫大嚷，大放谣言，扰乱人心。南京城中驻有重兵，皇帝又有万余亲兵保护，怎生擒得了他？”
萧峰又惊又喜，道：“哦，二弟的属下也都来了吗？”
阿紫道：“契丹小和尚的属下而已呀，小和尚自己来了，连小和尚的老婆也来了。”
萧峰问道：“什么小和尚的老婆呀？”
阿紫笑道：“姐夫，你不知道，那虚竹子的老婆便是西夏国的公主，只是啊，她的脸始终用面目遮着，除了小和尚一个人之外，谁也不给瞧。我问小和尚：‘你老婆美不美呀？’小和尚总是笑而不言。”
萧峰在外奔逃之际，忽然闻此奇事，不禁颇为虚竹庆幸，向段誉瞧了一眼。段誉笑道：“
大哥不需多虑，小弟毫不介怀，二哥也不算失信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咱们慢慢再谈。”
说话之间，众人又奔了一段路，只见前面广场上一座高台大火烧得甚旺，台前旗杆上两面大旗也都着火焚烧。萧峰知道这广场是南京城中的大教场，乃辽兵操练之用。至于何时搭了这么一座高台，自己却是不知。八天石对段誉道：“陛下，烧了辽帝的点将台、帅字旗， 与辽军大大不及，耶律洪基伐宋之行只怕要另打主意了。
段誉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萧峰听那八天时口称陛下，而段誉点了点头，心中又是一奇，道：“三弟，你做了皇帝吗？”
段誉黯然道：“先父不幸中道驾崩，黄伯父避位为僧，在天龙寺出家，命小弟接位。唉，小弟无德无能，居此大位，实在惭愧的紧。”
萧峰惊道：“啊，伯父去世了？哎，三弟啊，你是大理国一国之主，如何可以深入险地，为了我而甘冒其险呢？啊，要是有丝毫损伤，我如何对得起大理全国军民呢？”
段誉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哼，这大理乃僻处南疆的一个小国，这皇帝二字更是尖号。小弟呢，糊里糊涂，望之不似人君，哪里有半点皇帝的味道啊？给人叫一声陛下，实在是惭愧的紧。咱哥俩情与骨肉，岂有大哥遭恶，小弟不来与大哥同处患难之理呀？”
范华道：“萧大王这次苦谏辽帝，劝止伐宋，敝国上下无不同感大德。辽帝倘若取得大宋，第二步自然便来取大理。敝国兵微将弱，如何挡得住契丹的精兵？萧大王救大宋，便是救大理，大理便以倾国之力为大王效力，也是理所当然呐。”
萧峰道：“哎，我是个义勇之夫，不忍两国攻战多伤人命，岂敢自居什么功劳啊？”
正说话间，忽见南城火光冲天而起，一群群百姓拖男带女夹在兵马间涌了过来，都道：“南朝少林寺的和尚连同无数好汉攻破南门。”又有人道：“南院大王萧峰作乱，降了宋朝，已将大辽的皇帝杀了。”更有几名契丹人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萧峰叛国投敌，咱们恨不得咬他的肉来吞进肚里。”
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问道：“哎呀，万岁爷真的给萧峰这奸贼害死了吗？”
另一个人说：“怎么不真？我亲眼见到萧峰骑了匹白马冲到万岁爷身前，一枪便在万岁爷胸前刺了个窟窿。”
另一个老者道：“萧峰这狗贼为什么这么没良心呢？他到底是咱们契丹人还是汉人呢？”
一个汉子道：“
听说呀，他是假扮契丹人的南朝蛮子，这狗贼奸恶的紧，真是连禽兽也不如。”
阿紫听到这些人辱骂萧峰，怒从心起，举起马鞭便向身旁那契丹人抽去。萧峰举手一挡，隔开鞭子，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
且由他们说去。”
又问：“真的有少林寺众高僧到来吗？”
那八代弟子道：“
好叫帮主得知，段姑娘从南京出来，便遇到了本帮吴长老，说起帮主为了大宋江山与千万百姓力荐辽帝亲宋，以致为辽帝所求。吴长老不信，说帮主既是辽人，岂有心向大宋之理？当下潜入南京亲自打听，这才知道段姑娘所言果然不虚。吴长老当即传出了本帮的清逐令，将帮主的大仁大义便告中原各路英雄。 中原武林为帮主的仁义所感，由少林众高僧带头一起援救帮主来了。
萧峰想起当日在聚贤庄上与中原群雄为敌，杀了不少的英雄好汉，今日中原群雄却来相救自己，心下又是难过又是感激。
阿紫道：丐帮种花子四下送信，消息传得还不快吗？哎呀，不好，可惜可惜。
段誉问道：可惜什么？
阿紫道：我那座神木王鼎在大厅中点了香引蛇，匆匆忙忙的忘了带出来了。
段誉笑道：哼，这种旁门左道的东西忘了就忘了，带在身边干什么？
阿紫道：哼，什么旁门左道，没有这件宝贝，那许多毒蛇便不会进来的这么快，我姐夫也就没有这么容易脱身了。
正说话间，只听得乒乒乓乓兵刃相交之声不绝，火光中见无数辽兵正在互相格斗。萧峰奇道：
哎，怎么自己人？
段誉道：大哥，头颈中附了块白金的是咱们的人。
阿紫取过一块白布递给萧峰道：你系上吧。
萧峰一瞥间见众辽兵难分敌我，不知道去杀谁好，乱砍乱杀之际，往往成了真辽兵自相残杀的局面。那些颈腹白金的假辽兵却是一枪一刀都招呼在辽国的兵将身上。萧峰眼见着辽人一个个血肉横飞，尸横就地，拿着白金不禁双手发颤，心中有个声音在大喊：我是契丹人，不是汉人，我是契丹人，不是汉人。这块白布说什么也记不到自己井中。便在此时，喳喳声响，两扇厚重的城门缓缓地开了，段誉和范华拥着萧峰一冲而出。城门外火把照耀，无数丐帮帮众牵了马匹等候，眼见萧峰冲了出来，登时欢声如雷：
乔帮主，乔帮主！
火光逐天，呼声动地呀！只见两条火龙分向左右移动，一匹马在其间直驰而前，马上一个老丐双手高举过头顶，端着那根丐帮帮主的信物打狗棒，正是吴长老。他驰到萧峰身边，滚鞍下马，跪在地上说道：
吴长风受众兄弟之托，将本帮打狗棒归还帮主，我们实在是糊涂，该死，猪油蒙了心，冤枉好人，害得帮主吃了无穷的苦，只盼帮主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念着我们是一群没爹没娘的孤儿，重新来做本帮之主。大伙儿受了奸人煽惑，说帮主是契丹虎狗，真是该死至极。大伙儿已经将那奸徒全灌清，乱刀分尸，为帮主出气了。
说着将打狗棒递向萧峰。萧峰心中一酸，说道：
吴长老，在下的确是契丹人，多承各位重义，在下感激不尽，这帮主之位却是万万
不能挡的。说着伸手扶起了吴长风。吴长风脸色迷惘，抓头搔耳，说道：
你又说你是契丹人，你是一定不肯做帮主啊？乔帮主，你瞧开一些吧，啊，别再见怪了。
但听得城内鼓声响起，有大队辽兵便要冲出，段誉叫道：吴长老，咱们快走，辽兵势大，一旦结成了阵势，那可抵挡不住。萧峰也知道丐帮和中原群雄之所以能够一时占得上风，那只不过是攻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倘若真的和辽兵硬斗，千百名江湖汉子如何能是数万辽国精锐之师的敌手？何况这一仗打起来，双方死伤军众，大为自己本愿。便道：吴长老，帮主之事慢慢再说，不迟，你快快传令，命众兄弟向西退走。吴长风道了一声是，传下号令，丐帮帮众后队做前队，向西疾驰。不久，虚竹子率领着灵鹫宫属下诸女以及36洞72岛的义士杀将过来，与众人会合。奔出数里之后，大理国的众武士在傅思归、朱丹臣等人的率领之下也赶到了，但少林群僧和中原群豪却始终未到。隐隐听得南京城中杀声。